无生拔忍。凡夫一开始要达到无相、无念跟无生很难，除非你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所以呢，当你能够念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呢，即念无念，那时候禅跟一切教的妙点呢，彻底都会显现。我举一个例子，好像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法师，他呢自己出家的根性很差，很愚钝，不懂得经典。结果呢，他很虔诚，至诚恭敬，一天念十万声观音圣号，求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他开智慧。所以呢，然后呢，当他每天这样念，念念念的呢，功夫纯熟的时候，好像念了三年还五年，自行精进，昼夜不中断这样念，念到最后呢，心开悟了。开悟以后呢，他去看藏经啊，跟看世出世间的经典，通通呢了然于心。就真正开悟以后的人呢，他把藏经打开来啊，就讲他的自心啊。结果呢，他是不读书的人啊，没有想到开悟看了藏经以后呢，他还会作诗作词啊，他从来没有读过书啊，啊，这可以最后可以达到境界，表示说一切佛法的妙义呢，其实不是学来的，而是我们自信当中显现出来的。今天你对佛法能够深入一分，那是因为你自己心中的智慧深一分，越深入两分，那你体会的就两分。好，所以下面讲待第九首，待至临终的时候，蒙佛接引，直登上品，就能够证到圆教菩萨的无生拔忍。好，这就不退转了，往生成佛的保证书你就拿到了，所以叫做阿毗跋致。第十，那想要达到这个境界，下手处怎么样呢？印光祖师说，我只有一个秘诀，非常恳切地告诉你，你相不相信呢？就是结成静静，妙妙妙，妙不可言，唯有你自己去实践去体会。好，请看下面一段。
为不可为持名一法前进，舍之而修观相、观想、实相等法，呼四种念佛，为持名为为持名最为契机，持之一心不乱，实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既持名而亲证实相，不作观而测见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名。若修观想实相，或至着魔，弄巧成拙，求生反堕，一修一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
好，阿弥陀佛。今天呢，顺便为大家介绍这四种念佛哈。切不可以认为持名一法非常浅近，觉得说这没什么，舍了就去修观想或观相或实相。世间的人哦，往往呢越殊胜的法越简单，他越不能深信，常常觉得就是说好像不够，会有疑心。事实上念佛有四种，以持名最为契机。印光祖师不是说其他的不好，而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他下面甚至说，假如你能够持名念佛，持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实相的妙理啊全体显露，西方的妙景切彻底圆彰，你就能够用持名的方法亲证到。第一个，教理不是很深入；第二，观法也不很清楚，皆不明了。想要修观想或实相，可能呢没有教理基础或善知识指导，或是自己观心很清楚，很容易着魔，弄巧成拙，求生反堕。所以修义之行啊，自然会感至妙之果，这是弥陀大愿摄受加持而不可思议的功效。那这个四种念佛，第一个持名念佛，就是善导大师说，唯有静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就是让你老实念，但念，老实念嘛，对不对？就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下去啊，老实念啊，具足信愿行持名。那这个方法呢，好，就像呢，他把其他的法门比喻说，好像有一个直接从 在一个竹节里面一层一层往上爬，对不对？这就是通途法门。疏途法门呢，虫呢往旁边咬，一咬它就跑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持名的殊胜。第二叫做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就用我们的心目去想彼如来的境界，因为呢凡夫啊要观的境界静细，而我们心很粗，所以不容易有成就。静细心粗，妙观难成啊。比如说在大本无量寿经，对不对？宝莲佛光第二十一，他说佛菩萨呢有这个大宝莲花，一叶一花放百千亿道光，一光中又化百千亿叶，一叶又化百千亿佛，光念呢就不见得能体会，那怎么去观呢？这个境界是非常细的，可是我们凡夫哦，心很粗，所以妙观很难成就，观想念佛不太容易。而且修观的人大部分都是生生世世修，像密法里面也要修啊，对，修观想，脑筋要观想啊，手要结手印，嘴巴要念咒，哎，对不对？很复杂，就是要让你很复杂才能摄心啊，对不对？又要观，那观呢，观想也很不容易。第三，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就是说用自己供着一个佛像，用眼睛注意看，可是这个很难，相在的时候可以修，相一离开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修，所以叫相去还无，因尘渐断。那这个呢要很大的福报，天天坐在佛堂里啊，不做事，对不对？不但出家没有，这个在家不容易有这个福报，出家也不太容易有这种福报啊。你每天都注意观，啊，观你看的佛像。那像一离开的话呢，你那个修的因呢，就是间断了。这叫观相念佛，看着佛像来修。前面是依照佛经所讲佛的境界去观想而修。第四个叫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更难了。实相，所谓实相就要远离生灭有无能所语言文字等等，通通都离开，这就是禅宗讲的念自性本具之天真佛。可是凡夫这个心啊，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啊，对不对？这个妄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心啊，真心都找不到，你怎么去修实相呢？对不对？比如说佛经讲有一个叫泰莫虫，泰莫虫古代的讲泰莫虫，就是现代医学讲的细菌，泰莫虫就是很微末啊，很微细的，就是现代讲的细菌。细菌呢处处都能够生存，但是就是不能生存在火焰上，火一烧细菌就死了。这个比喻是说我们众生的心可以处处的到处去攀援，但是就不能圆这个般若真心，对不对？你现在呢般若真心都不知道，那你要用妄心来去修实相念佛，那当然就更难了，对不对？你要修实相，起码你要证得真心现前，真心是什么你才能修啊。所以这个在观佛三昧经，佛告诉他的父王说，诸佛的本德真如的实相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佛凡夫呢能达到的，所以他劝父王说老实的念阿弥陀佛，所以佛也劝他的父亲专门持佛名号。这是一点要知道，持名殊胜最契机。但是回过头来说，这四种法门四种念佛虽然难易有差别，深浅看起来好像也有不同，事实上理跟事是不二的，真正圆人看来呢，这个通通四种念佛是一体的。在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里有讲到说，实相呢并不是说要灭掉世间的一切相而来求实相，而是呢金刚经时讲的即相离相。 所以禅宗讲啊，对不对？搬财运水无非是道啊，吉相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一切万象，对不对？就能离相，离是指你心中远离分别执着，而吉相跟离相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世间一切的法通通也是佛法，并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把世间法丢开去找一个佛法。所以一切的语言一切的法跟实相都不冲突，那何况说一句万德洪名呢？何况念佛的时候就是甚深的般若，念到你很纯熟的万缘放下，能所顿空，就是无住。好，刚才我们说过，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身心。现在就是用这念佛的方法，从凡夫的生灭心达到佛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密教里面有讲一句话叫做身字皆实相，一般哈、哦、人以为说啊，密教呢就是一定很奇怪，有灌顶啊，灌顶的话就有神通，叫奇奇怪怪，其他人家不知道。其实密法最殊胜的地方是让你开大圆满的见解，让你的知见呢就像等于佛，那时候修行呢就很快速，所以叫音声字皆实相。声就是我们所念佛的音声，字是人他们观想的种子。我们能够念佛的这个音声跟这个所观想的种子，或你观相，就是实相离体。实相并不要说要把声跟字丢掉你才找得到啊，其实当下它就是实相。所以真正念佛的人，念到一心不乱，自自然然呢，就呢等于念实相佛。所以持名念佛跟实相念佛是本来就一体，这一点大家要深信。好，好，请看下面。
观虽十六，行者修习，当从易修则行。后作如来白法观，后作第十三杂想观，自以九品之观，不过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以后果耳，但其了之即矣。正不必特为做观耳，观之理不可不知，观之事且从反行。若后理路不清，观境不明，以造心福气修之，后起模式，即能观境现前。若心有妄生喜悦之念，亦即因喜成障，或复至退前功，故宁言云：不作甚心，明善境界；若作甚贼，即受群贼。其一心持名，以为千文万荡之行，待至心归与一静静静智慧现前。
好，阿弥陀佛。这段话很重要哈，《观无量寿经》有讲十六妙观，从第一观叫落日悬谷，就是呢太阳下山的时候呢，你就坐在那边就看太阳，然后看看看看看看，一直全身关注，到眼睛张开的时候有一个太阳，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前面还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太阳，好，这太阳永远的在你面前，不管你走到哪里，睡觉的时候没睡觉的时候，那太阳永远在你面前，这叫观落日悬谷。因为它这个落日悬谷，这个这么大的谷啊，就是象征着佛后面的佛光一个圆满，让你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第二观是观大地如琉璃，啊，一直观有十六种妙观，哈，最后一观是念阿弥陀佛。修行的人呢，应该从容易的去修，因为这十六观很不容易。因为净土三经有一部叫《观无量寿经》，有些人看到《观无量寿经》就要想，好啊，那我要去修观，修观实在不太容易。观无量寿经跟天台宗最契机，因为天台人都修止观，像智者大师啊，他的功课就天天念观无量寿经，知道吗？天天念，天天念，念到最后他临终往生的时候呢，他念阿弥陀佛。所以讲，或作如来白毫相观，我们不是唱赞钵偈哦，白毫婉转五须弥吗？ 是观想佛哈、哦、这个眉间白哈第一根那个这个眉毛啊汗毛啊向右旋转，像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也是把你的心定在这里，那功德也很大。有些人他会修这种。第二个，或做第十三观杂想观。杂想观哈、哦，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经文太多，我没办法抄。他说，佛告诉阿难尊者跟韦提希夫人，想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首先要观一丈一丈六相的丈六金身，就是说佛、哦、是重重无尽的，没办法观啊。那你先想一丈六的佛像在水池上，因为佛呢无量无边的这个身相，凡夫心力达不到，所以你先观观呢啊一转啊，比如说你要修行，你最好呢能够去找一张好、啊、画像或供像，阿弥陀佛跟你有缘的，你就天天看着他，天天看，看到那以后久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现这个像。那你常常观呢，就呢，然后呢，为什么可以观得到呢？因为阿弥陀佛有数世的愿力，让忆佛跟念佛的人都能够成就。只要想佛像都功德无量无边，何况说去观佛的白毫像，好整身圆满清净庄严的法相。阿弥陀佛这个神通如意，在十方变现自在，有时候他会现大身，像报身重重无尽的遍满虚空，像慧眼大师临终的时候看到就是重重无尽的遍满虚空的报身佛来接他。有时候他会现呢一丈六八尺的，所现的像通通都是金色的。所以为了我们做佛像都镀金啊，就是按照佛经上所说，金代表真如本性现前的本体，圆光化佛，而且呢做宝莲花中啊，比如说你看看一尊佛像，供一尊佛像，天天看它，你就想到佛身上放光，就站在莲花池里面啊，宝莲花上，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在旁边。假如你观的佛像是很大，比如说有时候你在念佛，你想佛很大很大的话，佛大，那当然观音跟势至也要跟着大。假如你观的是很小，一丈六的或一丈八，那观的小，那观音势至就可以观的小。那这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分呢，就是在头顶上肉髻上，观音菩萨头顶是一尊阿弥陀佛，哎，大势至菩萨头顶是一个宝瓶，这二个菩萨就在阿弥陀佛里面，这个呢，哎，辅助阿弥陀佛啊，广度一切的有情。你这样观想叫做杂想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观无量寿经》。好，有些人他也会这么观，因为他常常供佛。或者说你看到哪一尊佛像跟你有缘，然后你常常去看，常常思维。至于九品之观，十六妙观里面呢有九品，讲到上中下三品三辈往生的，只是要让人知道说有前因跟后果，但其了之就好了，不用特别做观。这观的道理我们不可以不知，看观的事呢不一定要好好去，不一定呢要立刻去修。为什么呢？假如下面都讲得很重要，假如理路第一个不清，第二观的境界不明的话，那呢你就会用造妄心、福心、福气的心去修，那容易产生模式。甚至就算你所观的境界真正现前了，可是你心不能如如不动，一生妄心、欢喜心的这个念头就会因喜而成暗障碍。所以五十种因魔有一个叫欢喜魔，就是这样。所以楞严经里说，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好，这是楞严经的四句话，我先解释一下。楞严经里面讲五十种因魔，就是呢我们讲色受想行识会出现很多境界，比如说你修色，然后修修修修修到心地清净的会现前，现到很多的境界，不做圣心就不执着，圣心就是圣人所证到的境界，你不执着的话呢，你的心地很清净才能突破，这个叫做善境界。假如若做圣解，假如你碰到这个境界就说哦，原来呢我已经就达到圣人正果的境界来去理解的话，那你就会受到很多群邪来干扰，就会着魔啊。这是楞严经的。我在讲这里《影城回忆录》里面 这个谭虚大师八载寒窗读楞严，他在家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的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开药铺啊，对不对？济世行医啊，那他们没事嘛，就听他翻楞严经，楞严经。他的有一个朋友，不是他本人，是他朋友。有一次呢，在这个药铺里面呢，看楞严经，看，突然呢，他就坐面的对面的那个人呢、啊，对不对？啊、哦，看一看两个人嘛，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看楞严经，看到中午没有人来啊，他看心很定，就入定了。对面那个人也不察觉，他在打呼，在睡觉。那他在定当中，突然呢，所有的一切境界都不见了，突然现出十方的佛国度。他看到琉璃为地，七宝庄严，也看到很多天龙八部拿着很多很多的护这个金刚杵在护教。然后呢，一个他看到这个境界，心很清净啊，觉得哎奇怪啊，怎么我看经看一看入定了？这时候呢，突然呢看到前面呢，哎，有两个鬼慢慢走过来，他想糟糕哇！他知道这两个鬼呢是过去他的朋友已经死掉的，他来找，好奇怪，他会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呢、啊？走过来，哎，走过来哟、哦，那两个鬼呢？哎，走到他前面呢，脚就跪下来跟他顶礼，他说：“你能不能来救救我？”他说：“你帮我超度好吗？”他说：“我怎么超度你？我什么都不懂啊，我佛法都不懂。”他没关系，因为你读楞严经功德很大，然后呢，你只要答应就好。哎，你啊，他说好，那我答应你。他说好，那他就看到两个鬼走到面前，踩着这个膝盖跟这个肩膀，哎，就升天了。好，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很奇怪，他还在定中哦。他前面就呢看到呢，哎，他一个太太跟两个小孩，因为他太太跟两个小孩都过世了，就来找他。他就想，哎呀，很难过，现在说兵荒马乱嘛，太太跟小孩都过世了，然后他哭哭啼啼来找他，先生啊，我要求你，你为我超度。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啊，他说只要你答应就好。他说好，那我答应。哎，他就看到他太太带着小孩也走到他身上来，一踩又升天了。升了天以后呢，他境界就消失。消失起后，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刚学佛，读楞严经也不太懂，他就问对面那个坐在，哎，你刚才怎么在打瞌睡啊？啊，中午啊有发生事情你知道吗？他说发生什么事？我睡得正好呢，打呼。他就讲没有事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把他这看到的境界呢告诉谭虚法师。谭虚法师呢没有出家，谭虚法师花了八年的时间读楞严经，所以他对楞严经很熟。他说你这个可能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五蕴啊，在接触这个根尘，就是我们的心接触境界的时候，常常是迷，对不对？修到身心清净的时候，突然不受外界的境界转，自信当中得的光明现前而看到的境界。但不要执着，因为这个境界也是虚妄的。后来呢，哦，那个他的朋友听他劝一劝，就说哦，原来读经哦，真正入定的时候呢，也能够超度过去世的祖先。所以修行法门有很多，念佛、读经、持咒、讲经，通通都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只要关键你心能够得定的时候，不执着善的境界的时候，就能够超度众生。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呢，他不执着圣心，这样就能够突破，叫善境界。因为境界一来，表示说你修行功夫是真实不虚的，佛讲的并没有骗人，但是不可以执着。所以一执着呢，就容易受群邪。所以为什么印光祖师呢，不对一般众生他都会说不是很容易呢修观？第一个，理路不明；第二，观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呢没有办法分辨；第三，你的定力不够的话，容易起心动念。所以他最后劝他，希望你还是一心持名，因为一心持名得到一心的时候，才是千稳万当之行，何况还有佛力加持。下面就说，等到你心真的归到一的时候呢，静静啊，清净的境界，那是会自自然然现前的。所以古代祖师说，念佛是会着魔，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教理不明。好，会着魔的原因是这三个。第一个，教理不明，就是糊里糊涂盲修瞎练，自己修到怎么样不知道。第二个， 境界现前的时候，没有同参道友或善知识为你指点或指导或印证。对，像刚才那个例子，他有谭虚法师当同参道友，有以经典做依据让他印证。第三个就是呢，你对自己的心念呢，观察的力量不得力，你自己的念头是什么样都糊里糊涂搞不清楚，这样的就容易着魔，何况你还起有很多贪神通啊或者妄造之心啊，那就更不可以。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元英法师，这个呢都是近代啊很了不起一些修行的境界的例子。元英法师非常的有智慧，他一生呢专攻楞严经，他楞严经将了快要讲到100遍，所以在末代叫做楞严独步首楞严王。那他的楞严经注解是相当好，假如各位想要深入楞严经呢，这部注解很好，楞严经讲义，好，元英法师著的。那他在年轻的时候，28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参禅呢，他刚开始参禅，后来才学教，学了教最后才念佛的。他参禅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打禅期的时候入定，然后呢打禅期7天，第6天的时候突然入定的时候身心顿然清凉，然后呢一切呢万里无云啊，重重无尽，身心非常清凉，那不是语言境界可以说的，很欢喜。然后呢完了以后呢，打完禅期啊，那学生要跟以前哦，打禅期跟打佛期哦，每一个学生都要跟老师报告你修行的心得跟境界还有你遇到的问题，现在好像也不管这一套了，反正打完以后回向完就大家回家去，对不对？所以以前打禅期跟佛期是真正有高明的善知识在指点你，他是过来人，他知道你会发生什么境界，好，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业障现前或你看到什么境界或念的时候身心不舒服，有真正教理明白又有修持的善知识会指导你，好，所以以前人真的福报很大，成就所以很高。那他跟他师父报告说他在第6天的时候有这个境界，他说非常的欢喜，我从来没有看这么殊胜的境界。然后他问他跟他师父报告，他师父问他，你贪不贪这个境界啊，你希不希望再得到啊？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啊，我真希望我下次来得到。他师父就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突然愣了，他说假如你还有求的这个心啊，你将来绝对会着魔。哇，元英法师善根很深厚，依教奉行，从此记得师父这句话啊，不可以再有所求的境界，因为有求这是心就容易着魔，所以他一辈子记得师父的教诲。后来他过了2-3年又开始去打禅机，参加另外一个道场打禅机，就打，又有一次呢，哎，定境又现前，定境一现前他就想到他师父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不可以执着，不可以求，他不管他就继续入定，入定以后那境界就比28岁那一年更殊胜。然后呢等他出了定，打完佛器禅期以后，他把楞严经翻开，以前看不懂的东西通通都看懂了。所以他一生呢有2次差一点点开悟，但是呢他自己很谦虚，他说后来他当过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到处的弘法利生，做慈善事业，讲经说法著书，他就说他很可惜啊，今生也没有开悟。所以要开悟哦不容易啊，连那个元英法师这么数世善根，楞严经可以说讲过100多遍，而且他真的有真参实证的人都讲说他没开悟，那何况现代的人呢，动不动呢就说自己开悟了，这个大概有点问题，要打问号。所以哈，各位要记得念佛也如此，当你念佛念到心清净，不管是在共修或在家里念佛乃至读经，真正定中见佛或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时候，要如如不动，继续佛号净念相继，善的境界来不要管它，恶的境界来也不要理它，善的境界来只能正印证说佛法是真实不虚，你就继续念，继续顾自己的心念，佛号净念相继，不要看到一道境界啊，佛来了，大叫一声佛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个通通都是会起心动念，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你功夫是这样的话，佛也不会来找你，也不会现身。为什么？好不容易你修的心如如不动， 佛一来了就把你功夫给破坏了，那佛大慈大悲，他根本就不会现身，对不对？所以真正呢，见佛见光，而且见到一切殊胜的境界，一定是在定中心地清净的时候呢，因无所住而升起新的境界。后面呢，过几天哈会讲到一段，这个印光大师写给弘一大师，告诉他关中用功以专精为主啊，好，心得到一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感通，在后面有写。所以呢，我们呢要常常记得这个《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四句偈可以破除我们凡夫很多很多的妄想执着。好，请看下面一段。
做观只取得地者，何必从头至尾日日重洗？佛之说此十六种者，前则令人知极乐之庄严，后知九品往生，令人知所修之因果，各观即知，即观佛一法中，即可圆观诸观耳。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哈。做观只取得力者做，就是说念佛的人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观想，而是呢主要得力。比方说你现在在念佛或是在拜佛，尤其是在拜佛的时候，你就可以观想自己两只脚踩在莲花上，对不对？然后呢，当你拜佛的时候，你就观想你手呢，两手就变成莲花接佛的两足尊呐、这个也是观想。还有些人呢，在念佛打坐的时候，火气很容易上升的时候，可以观想在丹田，或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面，这样子也会呢让妄念消除。所以观想不是不可以用，可以在妄念特别强的时候，好像呢这个强心剂一样，对症下药用。对，这个是可以的。好，尤其是观莲花是很好的。然后呢，或是观佛像，佛像也很好。观白毫相，那就是取得力的做，就能够对治你的妄念，不一定要从头到尾日日都修。而且这十六观呢很不容易，前呢只是让你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后呢九品往生的因果，知道所修的因果，各观即知。假如观佛一法观成的话，则一切的十六妙观也都是圆成。这就一观成，一切观都成；一法成，一切法都成。所以十六妙观，你只要观出一观来呢，你就保定一定往生。像夏莲居老居士，他一生就观出落日悬谷，啊，真的太阳的一天都在这边，这样子。他念佛功夫很深，念到理意心不乱。然后呢，在十六妙观最后忤逆十二重罪的这个凡夫的时候，临终呢。善知识劝他说要观想。好，我讲一下，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下品相生章有众生造忤逆十二重罪，临终地狱相现前，遇到善知识种种安慰，为他说妙法，叫他念佛。可是呢，这个念佛是指观想念佛，那个人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念佛。就善知识告诉他，假如你不能观想念佛，那你就大声的念无量寿佛，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让他至心念佛不断，具足十念，就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称佛名故，念念当中念到理一心不乱，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命中呢临终时候见到西方三圣现前，然后呢而往生，过十二大劫以后花才开。这个意思是说，观想哦，念佛不容易。你看这一段经文，意思说，善知识叫他观佛啊，观想。临终的时候业障很重，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只要告诉他，那你就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一段经文就显示说，末法时代的众生的的确确持名念佛比观想念佛殊胜。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呢，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假如各位去看哈、会发现。观经很多经文跟无量寿经经文、有一点出入， 就在文字上啊有出入，大家要依意不依语，因为不要在语言文字上啊去争辩，因为这两部经讲的对象不同。无量寿经是对与会大众两万人讲，观无量寿经是对韦习西夫人跟五百宫女讲，所以当机者不同，所讲的内容呢多多少少哈，在对象上有不同，意思是完整无缺的。我举一个例子，像下品相生章讲到呢，临终的时候呢，就呢见到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来接他，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有人就问呢、啊，那阿弥陀佛有没有来呢？对不对？阿弥陀佛有没有来？有没有？有没有？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说临终皆隐愿嘛，任何众生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他一定会去接他，他不会上中下上品中品接，下品就不接呀。可是为什么经文里面只讲到观世音大势至呢？在黄老居士的注解里讲得很圆满，意思是说下品下生的人呢、啊，临终业力非常的大，就好像看到地狱的猛火，如同在梦中一样痛苦不安。佛虽然来接他，但是他因为业障啊盖住，所以看到佛呢不清楚，若恍若无啊，知道吗？所以他感觉好像只有观音跟世至来接他，事实上西方三圣同时来接啊。因为呢阿弥陀佛有个临终接引愿，临终接引愿并没有说下品下生我就不来接嘛。所以各位假如有兴趣要深入观无量寿经，碰到的问题就是说有些经文跟无量寿经经文有出入的时候，要依意不依语，不要在语文文字上争辩，对不对？然后呢甚至有兴趣多研究无量寿经的二十四品跟二十五品。黄老居士把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很多乍看之下矛盾跟冲突的地方解释得很圆满。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他修持方法哈、哦，净土五经一论嘛，观经也是很重要，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就提到很多观无量寿佛经，有空呢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翻一翻看一看。好，下一次我们就继续这个进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啊，请说。开悟比较重要还是度众比较重要，是吧？你就以他的例子来说，是吧？好，就只有这个问题吗？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你回答了这个哈、哦，翻一下后面的文抄，有一段有讲到，我不知道你在第几页，我看一下。好，请你们看108页，啊、哦，这后面有讲到，第四行有没有看到？今既发心念佛，当以心佛相应，生前得一心不乱，报尽登极乐世界上品为至事。这是以净土来说，我们应该以一生以得到一心不乱。小智说想要达到一心不乱，在心是不是专注，就一向专念，是不是至诚恳切抱紧这个生命舍尽的时候登上品 极乐上品为至事，不一定要求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宗门是以开悟为重要之事，好，因为禅宗的目标就直指人心，顿见成佛嘛，就大彻大悟。而净土是以往生为要事，开悟的而不往生的，百当中有90个，像那个苏东坡，对不对？啊、哦，那鲁智公他们呢、啊，都是啊，所谓的有禅无净土啊，对不对？因净若邪前，还是披了随他去。所以悟只是说呢，你悟到这个。心跟佛讲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但不见得代表你烦恼完全断尽，因为悟还有证悟。所以我们现在的悟哈，坦白讲大部分都是解悟，道理你知道，可是烦恼习气都没断尽，所以要悟后起修。像六祖大师他是开悟的当下呢也证悟，所以解悟跟证悟不太一样。那圆音法师他本身当然解很深啊，修持很好，他那个是指证悟。所以开悟的人不一定能往生，100个里面有90个，可是往生的人呢的不开悟也没有关系啊，但见阿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修净土的人哈，应该以求往生为主，然后呢这个禅宗是以开悟为主。那你刚刚提到开悟跟度众生，哎，当然我们要发菩提心啊，然后行菩萨道。可是这是我个人浅见啊，不一定对，给你做参考。我就觉得在我们自己呢还没有真正功夫的时候，6分哦要自修，4分要利他。因为呢你自己吃不饱你怎么帮助别人呢，对不对？讲到这里我有感受到，就是说现在台湾佛教很兴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好像真正为了生脱死解行相应的人不是很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来佛门呢变成消灾这个延寿求福报，做法会赶道场做金忏，对不对？很热闹，攀一些人际关系啊，认识很多大法师，但是真正为了了生脱死的人不太多。甚至我们现在佛法也很兴盛，度了很多的大专生，度了很多人都进来，拉了人进来以后呢，有没有在解上真正深入，行持上真正提升，这个是大问题，对不对？佛法假如呢完全都只是横顺世间啊，都顺世间，顺到世间会变成跟世间法没什么两样。真正佛法精妙的这个殊胜的道理啊，世间人不会了解。第二个，他呢没有跟到奥理去好好修持，他也体会不到所谓自古以来高僧那种修持的不可思议力量。假如把解门跟行门这两个都忽略的话，凭良心讲，佛法还不如世间法，对不对？你要比外面做的慈善事业，你看基督教天主教做的最多呀，但佛法本身就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他要你真正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嘛。所以信佛的人说来讲，跟信其他宗教来比，一定呢全部全世界的众生来比例外，还是不会很多。所以我个人浅见是说，我们既然发心学佛，而且大家好都很有心，听了这么多经，我真的很期望大家带动真正深入经藏，然后好好注重修持的风气，真正解行相应，有本钱的才能了生死。所以我们呢要修持啊，解行相应6分，然后我们也要发菩提心，随缘随分去度众生，花4分。当你真的有一天真的有功夫，什么叫功夫呢？最低最低的标准，任何境界来你都不会起心动念，佛号绵绵密密，你才谈到发大乘的愿心去广度众生，这样会比较圆满。当然像古来的高僧，他有些呢真正要大成就，或60、70岁甚至生死自在才出来度众生，对不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像妙莲老法师哈，他年轻的时候20多岁业障很重啊，病痛很多啊。当然他老人家的修持相当殊胜，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呢他自己呢就在香港啊关了30年修波州三昧，修10次啊，对不对？然后等到他自己呢，当然人家问他说，老和尚啊，你有没有证到一心不乱？他很谦虚啊，我没有啊，我只是念到佛号像海潮声一样源源不断。那你说这是什么境界呢？对不对？对不对？他很谦虚。那他真正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啊，是在晚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发这个大乘心，广度众生，但今生好努力自修，还是随缘化他。真正你生死自在有功夫的时候呢，你再呢修持4分为主，利益众生为6分，这样子自利跟利他都能够圆满。所以我觉得圆音法师当然他是再来的菩萨，对不对？他讲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自己在经教上利益众生上都很圆满，所以他生死也很自在。 但是当然他很谦虚，他也示现说他今生没开悟，表示说末法时代哦，哎，要参禅开悟不是没有，不过相当相当不容易。这样回答不要圆满吗？还有没有问题？大家好，我们现在接着上零六页第一行，好，请看《观无量寿佛经》云，好，请开始念。
观无量寿佛经云：世心作佛，世心是佛，作佛者。